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当您听到先知一词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现在我们通常是想到一个预知未来的人，能参透人的命运的人。其实先知的意识随着年代的发展有很大的改变。在古代，先知确实能预见未来，提醒警告人即将发生的厄运。但是先知的工作远不仅仅如此。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从圣经的希伯来文中我们得知，先知是受上帝所管束的，他们有上帝的默示，传递上帝要对人说的信息。先知是上帝派来对人说话的人，通常他们传递的信息都是对人们不前进的生活所发出的谴责，警告人们面对未来的审判。先知主要的工作是传道，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有的用比喻，有的用诗歌，有的用讲道，有的甚至以象征性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旨意。先知的目的主要是让人能转向神，离开罪恶的生活方式，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毫无疑问，耶稣在当时的时代就被人公认为是一位先知，耶稣也称自己是先知。在马太福音第13章57节，耶稣在他家乡的会堂里讲到，有些认识耶稣出身的人因为耶稣的谦卑而质疑耶稣的智慧。面对他们的怀疑，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但是后来在耶路撒冷，群众因为耶稣所行的一切而轰动，听耶稣讲道并且这样谈论耶稣，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不论在言语上和行为上都显现出先知的风范。耶稣是一位先知，因为他为上帝所差派，宣讲从神来的信息，从他的所言所行显明他是神的仆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人们认为耶稣是先知，耶稣也是这样描述他自己。一位知名的苏格兰神学家伯克雷这样说道，从来没有一位先知的工作能像耶稣那样完全，光是用先知来描述耶稣基督是不够的。他不止在先知的行列中承继了先知的职分，他也是所有的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也许先知是我们所能表达对耶稣最高的敬意，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字能够真正的形容他。他是一位先知，但他又不只是一位先知，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基督。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都知道在东方人社会里，不守妇道的女人离弃丈夫跟别的男人跑了，后来又离婚的话，别人对她的口碑一定很坏，一般男人是不会跟这种女人交朋友的。如果这个时候她的前夫不但不嫌弃她，而且再度请求她回家的话，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丈夫真是很重感情，真是了不起。听众朋友，您敢相信吗？2500多年前，这段话正是上帝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所表露的心声。 这是怎么回事呢？听众朋友，上帝为了拯救全人类，曾经特别选择以色列人做他的帮手，没想到在预备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居然背叛了上帝，和其他邻邦一起拜起偶像去了。这时候，上帝为了唤醒以色列人回头，特别用人类熟悉的婚姻关系，并且以比喻的方式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离弃我去拜偶像，真像诡诈的妻子离弃她的丈夫一样。请回来吧，因为我愿意做你们的丈夫。还记得你们幼年的时候，我们恩爱的婚姻爱情吗？处女不会忘记她的装饰，新娘子也不会忘记她美丽的衣服。我的百姓啊，请你们也不要忘记了，在过去无数的日子中，我是如何对待你们的。当我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和他的遣词用句，真是非常惊讶，对上帝的性格与感情更是心生崇高的敬意。各位听众朋友，上帝怎么能够这样死心塌地地忠于以色列人呢？因为上帝的本性中有两个特质，第一，上帝是忠诚守信的。第二，上帝充满慈爱，他总是希望人好。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同感呢？请您记得，这位爱以色列人的上帝，他也爱您，他给予以色列人的祝福也要给您。但愿您愿意接受上帝的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听友，我是谢德华。如果你时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或是您阅读过我们的圣经资料，你听过我们形容神为天上之父亲、爱世人的神、万人的救主等。这些说法都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也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全能者。如果古代的人在皇帝的面前的时候不敢抬头，不敢说话，我们向神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圣经耶利米书记载神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要表示什么样的态度在他的面前。神说，你们难道不惧怕我吗？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的，神爱我们，神是我们天上之父，神知道我们的名字，连我们头上有几根头发，神都知道。神要祝福我们，拯救我们，拥抱我们，但是这个事情还不让我们向他太随便。说话要尊敬，行为要正直，度日要虔诚。在拯救和拥抱我们的时候，神还是向我们 问这个问题，你们难道不惧怕我吗？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犹大的好王约西亚清除了犹大和以色列的偶像后，由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
耶利米，你是祭司的儿子，又是先知，所以我特地找你来商议一件事。
陛下请说。我知道你约西亚王想全心侍奉上帝，
我想通令全国都来守盛大的逾越节，你看如何？
上帝一定会赐福你。先知以赛亚的时代，陛下的曾祖父西西家王就举行过极大的逾越节的庆祝会，是所罗门以来最大的。
有上帝帮助，也许我们的逾越节庆祝是撒母耳以来最盛大的了。耶利米，如果我记得不错，上帝在五年前就已召你做先知了，对吗？
对，约西亚，那是在你当政的第13年，当时你才20岁，我也和你差不多年龄。
我很唐突地问你一个问题，究竟你做了些什么事，上帝才召你做先知的呢？
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上帝亲自跟我讲话。
你听见上帝的声音？
是，他说，
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惊奇又害怕地回答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话，因我太年幼。可是上帝又说，
不要说我是年幼，因我吩咐你向谁传话，你都要去，别怕他们，因我与你同在，也要拯救你。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还说，
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
耶利米，做上帝的先知真是最高尚的呼召。
唉，并不是容易的任务，传上帝的话必要直话直说，又要指出人的罪恶。时局不好时，别人可以不说话保持沉默，但我是奉上帝的命令，非说不行。不管人如何待我，我都要说。我知道以赛亚先知是殉道而死，不知我会不会也遭到和他相同的命运。
从正月14日开始的逾越节，到随后来的7天无酵饼节期的庆祝办得非常成功，正如约西亚所盼望的，那是撒母耳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欢庆节目包括乐器伴奏配合诗班演唱，祭司献祭，立位人诵读律法书，还有一位青年先知耶利米代上帝发言。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因我的百姓行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掘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少女会忘记自己的珠宝吗？新娘会忘记她的礼服吗？但是我的子民却长久忘记我。
这个正在传讲上帝话的亚拿兔青年先知，他说的有关上帝的事是那么美妙又有诗意，而且说的都很实在。
他不止表达的美妙，我也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他说我们犯了罪，我们确实是犯了罪。他说上帝要使耶路撒冷遭毁灭，那也一定会的。你听，
你们这被盗的子民啊，上帝要你们回转归向他，他就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唯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以色列民。
犹大君王中，约西亚的全心顺从上帝是空前绝后的，可惜 他和耶利米所努力的成果在他死后又全都消灭了。
报告我王约西亚陛下，埃及的尼哥王入侵我国。
马上为我预备战车，我要亲自上战场。
是，陛下。
请国王坐车停下来。尼哥法老王说他不是来打犹大人的，他跟犹大王没有仇恨，他只是路过此地去伯拉大河攻打别的国家。你们快回转吧。
不幸约西亚不肯回转，后来被箭射中受了重伤，运回耶路撒冷后就死了。犹大人为他大大的哀伤，先知耶利米为他做哀歌。
你觉得新王约哈斯如何？
我只知道他不像他父亲约西亚那么好，他已经下令令犹大全国要崇拜偶像，他自视甚高，独断独行，竟决定不再向埃及国进贡。
不知埃及王尼哥会有什么反应？
那只有等着瞧了。
耶路撒冷人，快让开，快闪避！大家鞠躬行礼，埃及的尼哥王要经过这里。
尼哥法老王的反应你听说了吗？
没有啊，你在王宫服务，消息总比我们灵通些。
约哈斯已经下位了，尼哥王废了他的位，立他哥哥做王。
哦，以利亚敬做王了？
对，但他已不叫以利亚敬了，法老王不喜欢这个名字，为他改名为约雅敬了。尼哥王又处罚我们，要多缴纳金银贡品。
我们要倒霉了，你我纳的税就更重了。尼哥王怎么处置旧王约哈斯呢？他才做了三个月的王位。
尼哥王带他去埃及了，不知道他在那边的情况如何了，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约雅敬背弃了耶和华，也弃绝了他父亲约西亚的改革成果。他在位的第三年，列国中兴起了一个新名字，尼布贾尼撒。
大事不好了，陛下，不好了。
什么事如此惊慌啊？
巴比伦王的儿子尼布贾尼撒领兵去攻打埃及，结果在加基米斯大败埃及人。
埃及败了？如果那个
尼布贾尼撒，陛下，
对对对，如果他朝南往耶路撒冷来，那怎么办呢？
陛下，没有如果了，他已经朝这边来了。
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看别无他途，只有投降了。连强大的埃及都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啊？正像我们曾向埃及称臣，做他的属国。如今又要做巴比伦的属国了，
不然我们又能怎么办？
Drums of music, but 最近在读者文摘读到一篇短文，讲到有一位太太去检查牙齿的时候，医生告诉她有颗牙齿得拔掉，因为那颗牙外表看起来很好，其实呢里面已经坏了，没有办法解释真正的原因。医生说，通常是和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创伤有关，而且呢，通常是在事情发生多年之后这个毛病才会出现。医生问他，你小时候牙齿有痛过吗？这位太太起先想不起什么特殊的精神上的伤痛，后来在跟他哥哥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童年很多不愉快的回忆才突然涌现。原来他有一个性情暴烈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常常打他，对他大吼大叫。有一次他深夜突然惊醒，发现母亲站在他床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扬言要剪他的头发。他在十几岁以后就不再和母亲住在一起了。这些痛苦的回忆，他把它藏在记忆深处，刻意去遗忘。他说，或许我的身体也是有记忆的，几十年前受的惊吓，他把它从脑海中剔除，可是身体却记忆下来了。 他现在自己有两个孩子，他领悟到，如果他的身体有记忆，他孩子的身体也会有记忆，而他要给予他们截然不同的记忆。他说，儿子的身体会记得，当他在洗澡盆里玩水往下滑的时候，那双紧紧抓着他保护他的双手。而女儿会记得，当她和妈妈在草地上手拉着手不停转圈圈的快乐和欢笑，还有和妈妈一起向上跳的时候吹过她身上的微风。是的，儿女可以有不同的记忆，因为这个母亲没有延续她的母亲在她身上所做的不妥当的行为。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我们可能都带了来自他们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终止这些不好的影响，不让他再继续伤害我们的下一代。我有个朋友，他的母亲也是非常的严肃冷漠，从来都不跟孩子拥抱，也不对他们说我爱你，对他们是无尽的要求、指责和批评。这个朋友长大以后暗暗起誓，他不要成为同样的人。他上大学的时候离开家，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次放假，他生病没办法回家，于是他打电话回去，发现妈妈也生病了。他在电话里和妈妈讲了一些话，要挂电话之前，他跟妈妈说，我爱你。电话那端先是沉默了一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而后他听到母亲含糊不清的也回了一句，我爱你。他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打破了和母亲之间冰冷的模式。这个朋友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成为一个和他母亲大不相同的妈妈。她非常的甜美温柔，不大声指责孩子，常常拥抱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对他们说，我爱你。我相信母亲给了他一些很根深蒂固的影响，可是他立意要破除那些他认为不好的，而且他也做到了。听众朋友，在您教养孩子的时候，您会不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您父母的影子呢？比方说，以过高的标准不停地要求孩子，或是没有耐心地催他、指责他，或是心情不好就把怒气发在小孩身上。因为也许你以前是这样被带大的，潜意识地接受了一些行为模式，毫不思考地就用在自己孩子身上。可是就如同那两位母亲，一切不好的影响可以在你这里止住。多学习观摩一些好的榜样，求神赐给你智慧力量，孩子会因此有更好的人生，而且这样的福气也会延续到下一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智慧与愚昧。智慧是什么呢？很显然的，它不是人理性思考的结果，也不是生活体验所归纳出来的原理，而是神的真理，是神圣的原则。智慧是神本的，不是以人为本的，它是生活的真理，属灵的原则，是人所追求永恒的目标。愚昧人不能判断何谓正路，他的看法有严重的偏差，但却自以为无误。箴言书用淫妇来比喻愚昧到处引诱人犯罪的危险，他的路充满着陷阱，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赔上生命。但仍有许多人愿意跟随他，因此箴言书警告说，他 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提醒人不要靠近他，你所行的道要远离他，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圣经警告恶人不可引诱人走歪路，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智慧人要步步谨慎，免得掉入恶人的陷阱。他要拒绝邪恶，不可行恶人的路，不可走坏人的道。箴言书直接清楚地劝勉人，你的眼目要向前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神引导义人的路，神必然引导人的道路与生活，因为他看顾属他的儿女。神的智慧无穷无尽，他的智慧成为人的引导。他向人肯定地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从两个角度来探讨神的引导。第一，是神直接引领人的脚步；第二，是帮助人做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反省，做出智慧的判断。不过人若要了解神的引导，他必须先真正的认识神。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他终身的方向，并智慧判断的基础。箴言书的中心思想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的，神引导义人的路，他直接参与人的生活，领导他的方向。认定神的引导是一种信心顺服的表现，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如果认定耶和华，全心的依靠他，他必指引他的路。智慧与愚昧都在积极地邀请人进入他们的家，享受里面摆设的宴席。摆在人面前的是两条路，他们界限分明，人必须做选择。公义的道路引人到神的面前，带来永远的生命；罪恶的道路败坏人的生命，使人进入死亡的陷阱。神要人做出智慧的选择，在人生的路上，神是我们的路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的，朋友，神的道可寻得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感谢主。
谈谈赏与罚。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琼妮。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有关行为矫正的功课。当我还可以用脚走路时，我有过驯马的经历，我是取用赏与罚的方法。您知道是怎样的吗？那就是当受训练的马儿听话时，我赏他一块苹果， 若他闹脾气，不听话，乱踢乱叫，我就让他尝尝短马鞭的滋味。毕竟我是老板，掌控在我，这就是所谓行为矫正。以赏罚制训马真的管用，但是神对他的子民用这方法可行吗？我朋友杨飞利在书中说，圣经记录了一种算是全国性规模的行为矫正试验，申命记详述该时期立约的神严谨一致地取用赏罚制教导以色列民。让我们看看听话顺服有什么结果。神确保乡村市镇繁荣，人畜生养众多，风调雨顺，农作庄稼皆丰收，屡战屡胜，国泰民安，甚至疾病远离，人民免疫。不听话不顺服又有会怎样呢？有什么处罚？好，我们来看申命记怎么记载。残暴，罪恶不断，不孕，农作物失收，气候旱热，受到邻国及病毒侵扰。总之，在申命记同一章说，不顺服的以色列民会成为大家憎恶嘲笑的对象。施行了赏罚制结果如何？要找答案，就得把约伯雅记与士师记详念一遍。因为在50年内，以色列国分裂了，陷入无政府般混乱。余下旧约大部分表明，那些可怕的咒诅、预言，通通实现在以色列历史上了。多年后，新约作者们有了亮光，有了共识，认为该时期是赏罚时期，他们没有把它当作典范，而是作为学习目标。此后，在恩典时代，更证明人类根本无法持守与神立的约。听众朋友，幸好神没有对我们，像我对马儿一边，用鞭子或苹果作为赏罚。当行雷闪电、飞机失事、房子倒塌，或收到坏的体检报告时，不要马上联系到旧约的赏罚制，说，哎呀，神是老板哦，他全权掌控，看他抽出鞭子要罚我了。不，不，不是的，您要想到这是个提醒，提醒你与我，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倾倒在钉十架的耶稣身上了。神对我们的激怒，耶稣承担了。因着耶稣，神留给我们的是赏赐，神给的是苹果，没有鞭子，没有其他，只有怜悯与宽恕，仁爱与恩慈。想想，这是在新约恩典时代我能想到的最好赏赐。
听众朋友，圣经是神的书，神为了跟世人沟通他的心意，特别写下圣经。圣经一共有66卷书，其中的第24卷名叫耶利米书，下面就为您做耶利米书的简介。神拯救世人，他每次行动总会把将要做的事情告诉人，先让人明白神的心意，以致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顺从神意，以至于得救。耶利米是神选召传话的一位先知，耶利米书记录了神要他转告古代以色列人的话。神安排儿子耶稣基督降世，选择让他生在亚伯拉罕这个人的后裔当中，就是以色列人。为此，神特别向以色列人显现，当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救他们出来， 借此帮助以色列人认识神和他拯救的大能与恩惠。因此，古代以色列人向来以自己为神的选民为荣，他们曾经蒙神多次的拯救，又有神的律法，只是没想到他们的后裔逐渐忘记神，竟然随邻邦拜起了偶像，连神慈爱公义的律法也弃之不顾，举国弱肉强食。于是神差遣好多位先知规劝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悖逆不从，甚至迫害来劝告他们的先知，神就决定要惩罚以色列，让他们遭到强邻入侵，最后甚至亡国。先知耶利米奉神差遣，在公元前589年的前后，他亲眼目睹了以色列人的亡国。神叫耶利米转达的话有下面几个重点。神要以色列人明白的第一件事情是，只有一个神，除了耶和华之外没有神，其他的神明都是假的，是虚的，不能救人。人的拯救与荣耀唯独在乎耶和华神。第二，神要耶利米告知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他们拜假神，就像忘记丈夫爱情的淫妇跟别人寻欢作爱。除了信仰上悖逆之外，他们的德行也败坏，离弃神公义慈爱的律法不遵行，领导专权徇私，导致百姓也欺善怕恶，诡诈贪财。神说以色列全国上下连一个义人也没有。第三，神是公义的万能的救主，当人败坏的时候，神必管教，因为他爱人，他要救人脱离罪恶。以色列弃绝真神拜偶像，神就使天干旱不下雨，又激发巴比伦攻打他们。这次管教的对象不单单是以色列，连以色列的邻邦也因他们自己的罪恶而受罚亡国。第四，虽然以色列堕落，神依然慈爱，提醒他们在敌军入侵的时候要投降才能够活命，好留下剩余的百姓。少数以色列人听劝，他们就被俘虏到巴比伦这个国家，但是神给他们希望，叫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亡国之后的70年，被俘虏的百姓将必返回故土，那时候他们将离弃偶像，专心归向独一的真神。以色列人悔改之后信仰专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脱离罪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只信一个神。耶利米书也让读者看到做先知的困难危险，忠言逆耳，以色列人不爱听耶利米的话就打他，囚禁他，甚至有人杀他。神呼召的当初就先告诉耶利米，并且承诺神一定会在他危险的时候，受迫害的时候给他保护和拯救。果然巴比伦大军攻破耶路撒冷，逢人就杀，唯独点名要善待耶利米。听众朋友，耶利米始终于神，在乱世预言警告国人的一位先知，在他的预言当中也预言了几件未来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事情。 这一卷书语重心长，充满了神的爱和耶利米这位先知对自己国人的爱。希望听众朋友您能够花点时间来读耶利米书，它能够帮助您认识神的慈爱和伟大。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给孩子立规矩。女儿回到家后，把外衣和鞋子脱掉，随手扔在地上。我看到很生气，责备了她，她很委屈，哭了。回过头来一想，我发觉我的做法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事先并没有定好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何与孩子立规矩，让他们懂规矩、守规矩呢？我想到了圣经。圣经其实是旧约和新约的总称，旧约和新约都是人与神之间立的约，而神与人的关系就是立约、守约、违约、惩罚、原谅的一系列关系。基督徒的看法是把神看作天父，其实神怎样教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过来，用在自己教育儿女的方面上面。比如我们以圣经旧约的亚当、夏娃为例，说明神这个人类的天父是如何管教他们的第一批孩子亚当和夏娃的。神造出了亚当、夏娃两个人，把他们放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里。神管教他们的第一步，大家猜是什么？是立约，是把规矩讲好，说这里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那棵知识树上的果子你就不能吃。我们教育孩子也一样，您先把规矩讲好，不知者不为罪。您不讲好规矩，孩子越过红线的时候，您来教训，只是发泄自己的怒气，孩子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规矩大人心里一清二楚，可是孩子并不知道，不能用大人的眼光看待孩子的知识。管教的第二步是责备。后来亚当、夏娃受魔鬼变了神的诱惑，违背了神的旨意，偷吃了禁果。神看到他们违约了，立刻给指出来，说：莫非您吃了我吩咐您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当孩子们违反我们所定的规矩时，首先不要想着发火，或者是抄起家伙就打孩子，先得明明白白告诉孩子，你做错了，你哪里错了，我让你如何如何，你却这样这样，没有按照我们当初的约定来做。这样孩子就会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第三步是惩罚。神不仅指出亚当和夏娃错了，而且还给出了惩罚，让亚当和夏娃承认他们行为的后果。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做错了事，您只是口头责备，而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他们就不会当一回事的。应该让孩子知道，做错一件事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不按时做功课，那好，那您用来看电视的时间我也就给取消了。不建立这种惩罚关系，孩子永远
都不会把你的约当真。最后，我们还要原谅、和解。神给犯错的人类使出，亚当、夏娃定了罪，给予了惩罚。但是神爱世人，他把耶稣送给人类，以耶稣的牺牲让人和神重新和好，让人类的罪通过耶稣得到赦免。神是大爱之神，他让自己的独生的儿子做出牺牲，说明他是多么爱人类。我们对孩子也一样，管教和惩罚完孩子之后，要明确地告诉他，爸爸妈妈爱你，虽然我们惩罚你了，但是这是为了让你记住，下次回家东西不要乱扔了。你记住了没有？你改过来，爸爸妈妈继续爱你，好不好？到了这里，一堂管教之课才算结束。但一次，或许孩子还不明白过来，您得再三重复，直到孩子把规矩转化为自我约束。这需要父母很大的耐心。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您和我一样，从神的话语中认识到管教子女的方法。如果您希望对神的话有进一步的了解，欢迎您和生命之光电台联系。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给您管教孩子的智慧。
Come ye thankful people, come, raise the song of harvest home. All is safely gathered in, ere the winter storms begin. God our Maker doth provide, for our wants to be supplied. Come to God's own temple, come, raise the song of harvest home. All the world is God's own field, fruit unto his praise to yield, wheat and tares together sown, unto joy or sorrow grown. First the blade and then the ear, then the full corn shall appear. Lord of harvest, grant that we wholesome grain and pure may be. For the Lord our God shall come, and shall take his harvest home. From his field shall in that day all offenses purge away, give his angels charge at last, in the fire the tares to cast, but the fruitful ear to store in his garner evermore. Even so, Lord, quickly come to thy final harvest home. Gather thou thy people in, free from sorrow, free from sin. There forever purified, in thy presence to abide. Come with all thy angels, come, raise the glorious harvest ho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